第二部分谈到理想的教会是什么？第一个要成为双翼展翅飞翔的教会，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四七节这样说。第二章四十六节四七节啊，他们提到在教会里面聚会，也在殿里面，在家里聚会，是不是殿里在家里？这就是初代教会的光景，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有教会公开的聚会，那也有家庭聚会，所以这两个都并行。教会的聚会是一个公开的，是一个大的聚会，可是家庭的聚会是小的聚会，不会太多人，顶多二十个人，所以这两个并行就好像成为双翼，一只鸟要飞起来的话，这两个翅膀都要很健壮，不能只有一个翅膀很强壮，另外翅膀不强壮或软弱，那就飞不起来。有些教会啊，如同伴很不错，可是没有小的聚会，或小的聚会马马虎虎，很看重礼拜天的大聚会，可是不看重周间的小聚会。那这个就好像两只翅膀当中一只很强壮，另外一只很软弱，那这个啊，这个飞不远也飞不高。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基督。你看初代教会特征就是在殿里，在家里，在殿里这只是公开的聚会，大的聚会，在家里就是小的聚会。那除了新章二十章二十节，保罗这样说，你们也知道，凡里面有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在教导你们。众人面前就是这个公开的崇拜，那个人家里就是小聚会，家庭的聚会。所以初代教会里面大概这两个特征是常常出现在殿里，在家里。那为什么要取得主日崇拜的大型聚会跟周间小型聚会的平衡呢？这两个要平衡，为什么要取得这个的平衡呢？各位想想看，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只有主日崇拜聚会不可以吗？为什么这两个之间要平衡？因为大聚会跟小聚会都有它的优缺点，是不是？大聚会跟小聚会都有它的优缺点。一切啊，如果是有主日礼拜，那我们就发现这样的聚会有它的缺点。那小聚会正好可以补足大聚会的缺点，但是小聚会也有优缺点。我们看见大聚会可以补足小聚会的缺点，所以理想的教会是什么呢？虽然大，却是小教会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聚会当中要保持一个平衡，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才是一个理想的聚会。所以我们要接力的成为虽然大却是小教会的教会。很多人喜欢大教会，为什么喜欢到大教会去？理由是什么？哦，他们说有好的信息，有好的 facility， 有好的 program， 有好的教材。的确啊，我就在前不久，我在那个哈佛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啊，有一个聚会啊，是人很少，就大概十几个人而已。那他们做妈妈的很看重孩子的教育，那十几个没有办法有好的儿童的 program， 所以他们就很为难，要不要在这个地方继续聚会下去？如果在这个地方继续聚会下去的话，我们就要牺牲我们的孩子的主学教育。他们也希望到大教会那边，哇，有很多这个小孩子的这个 program 非常好， 这个对培养小孩子的灵性，或者是让小孩子参与，他们觉得很有帮助。但是这里只有小猫几只而已，人很少，当然不会有好的破关吗？当然不会有很好的那个读写老师啊。那读写老师读写的这个学生又只有七八位而已，这其实很虚伪虚弱。他们希望到大的教会去，为什么？有这些优点。可是大教会有缺点的，缺点是什么？人跟人之间关系不那么紧密，对不对？因为人多，常常会把事工推给别人。因为这个事情你过，你做反正你可以吧，你就过了。所以一个人可能都会学习推事工推来推去，反正有人做嘛，这个事工一定有人做，我不在也没有关系，反正这个事工有人做，这个很容易彼此推脱，这是缺点。而且人跟人关系啊，这么多人，假设这个聚会啊有500个人，500个人的话，大家彼此不太认识，你真正能够认识大概10几个人、20个人。如果你进入他们深一点的同工的话，大概认识的多一点，他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认识的，在大聚会当中这个关系不够紧密，这是他的缺点。好，可是也有人呢喜欢小教会，他们要小教会的时候，我在哪一个地方啊？我在这一次的暑假的那个不同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在找教会的时候找小的教会。她说少了教会怎么样？那个家庭的气氛，小教会有发展成为领袖的空间。各位，大教会的话，如果你要排上这个领会的话，恐怕一年不到不排几次而已，对不对？你小聚会的话，他们就是可以把你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 leader， 这样。有空间嘛，有那个足够的空间让你做，因为只有20-30个人，你就有机会常常领会，你就有机会常常分享神的话语。另外呢，你负责的牧师会比较亲密，后来呢，服侍机会比较多，这是优点。但是也有缺点哦，太亲密了，没有隐私。太亲密了，容易受伤，承担奉献的压力。哇，如果教会建堂怎么办？50-50个人要建堂怎么办？哇，每一个人都压力很大，对不对？所以有人啊，在台湾我看到这样情况，教会要建堂的时候，哇，就走掉一批人，就走到一批，等到建堂完毕了，那些人又回来了，他们不愿意承担奉献的那个情况，真的会这样子的。所以对小教会来说啊，这个奉献的压力就很大。你要聘一个传道人，你要聘一个 youth 的话，就觉得很困难，对不对？哇，经费上很拮据，这个就是奉献的压力。要我容易爱献，自我夸大，缺少好的活动，没有好的program，因为人才不多，所以很难找到好的同工来为深圳这方面。可是我们要追求的是，虽然是大教会，但是却是小教会。那么这样的教会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直在讨论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们要追求的是，虽然是大，却是小教会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帮补大教会、小教会的缺点。大教会有它的缺点，小教会正好可以弥补，小教会有它的缺点，正好大教会可以弥补。我们要帮补大教会、小教会的缺点，如何用优点来帮补它？那么要达到虽然是大，就是小教会教会那个目标，那怎么做呢？要怎么做？就是要做这个比较小团契。小团契的团契，就是或者说有小组的事工，或者说牧场教会，或者说这个团契如果要用教会用团契这个名称不改小组也没有关系，这个小组是吧？这个团契叫小组化，这个团契叫小组化，意思说团契不要变成过大，要20个人、30个人、40个人毫无限制的增加下去。一定要把团契小组化，小组才有这种动力。所以透过这个 你教会可以继续成长，可以成为大教会，但是我们小组的教会，我们小团体教会功能非常强。这样的话，既保有好的 program， 保有很多的人才，但是同时又拥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十几个人彼此关系非常亲密，我们彼此间能够有好的同工。那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目标。各位，你别说，哎，我们希望小教会，小教会真的有很多困难呢。如果你教会只有20个人，看看，哇，真的很资源很少，你就没有好的 program， 留学的 program， 你就没有好的 youth。可是你又很重视孩子的 youth 的阶段，让他能够成长，那这时候你就考虑换教会了。我想各位都经过这个你的孩子这个阶段嘛，感谢主，你们都在很幸福的情况当中的聚会。所以孩子没有招到这个进来，可是像我前一个去住的一个弟兄家里，这个教会就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很为难，所以孩子呢就牺牲了，所以孩子啊，哎呀，就最后就不想去教会。你们大概没有遇到这样情况吧？好，那么要成为双翼展翅飞腾的教会。其实就是要实践第二次宗教改革的教会。第一次宗教改革是将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拥有的圣经交给所有的信徒。你知道在马丁路德第一次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他有很伟大的贡献。这个伟大的贡献就是说，他把过去只有神职人员拥有的圣经，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德文，过去都是拉丁文，拉丁文只能那些神职人员可以读，可是呢，一般德国老百姓不能读它，又没有学过拉丁文嘛。所以马丁路德最伟大的贡献，除了把那个宗教那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个黑暗面把它隔除了，他废掉所谓的，他不同意所谓的十诫卷，他不同意那个教皇制。教皇拥有绝对的权威，教皇解释圣经没有错误，他反对这些之外，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文圣经。这样的话，德国老百姓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读得懂圣经。各位，这个贡献非常的伟大。这就是说，就把圣经交给了所有的，交还给所有的信徒。可是神学家说，宗教改革还没有停止，还有第二次的宗教改革。怎么说呢？就是要把交在所有神职人员才能够做的侍奉，就圣职，就是你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只有圣职人员可以侍奉，把那个圣职这个工作啊，再交还给所有弟兄姐妹，让所有弟兄姐妹去做。可是我们在目前来看，从马丁路德之后来看，这个理想并没达成。马丁路德先提出所有信徒众信皆祭司，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可是这个目标在第二次宗教改革的时候并没有达成。我们今天来看，大概只有教会里面只有 20% 的人就不错了参与侍奉。这 20% 包括什么？礼拜天的领诗歌啦，翻译啦，或者收奉献啦，或者是招待啦，或者是假设有哀宴的话，哀宴啦等等，加起来啊，大概20%而已啊。我不晓得各位在 CDCGL 大概多少，20%多少，有没有更高一点？有没有更高？还有主学费加起来，还有那个团契加起来，有没有超过40%？啊，就算40%的，那60%能做什么呢？没有啊，没有侍奉。60%没有侍奉，那这不是万民皆祭司的意思。万民皆祭司说，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都可以要参与侍奉，这个目标显然没有达到。所以有必要在针对第二次宗教改革，把那些还在神职人员手中的侍奉交还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去做。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必须要来服侍。我们可以看第二次宗教改革具有什么意义呢？在以弗所书第4章11节 到十二节那个地方说什么呢？说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以及牧师，要让众人怎么样？各尽其职，对不对？要让所有人，众圣徒啊，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成全圣徒，所有的圣徒要成全所有的圣徒，各尽其职。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我们还有 60% 的人没有尽到侍奉的职责，或者教会更多一点，50%参与侍奉，另外50%人在哪里呢？50%并没有各尽其职，他没有发挥他的恩赐，他没有发挥神给他那一份拿出来服侍，这是还没有达成第二次宗教改革的意义。另外使徒行传第6章1到4节，那时候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后来就选出了一些人，只是7个执事来承担的管理的分配职务的工作。可是在这个之前，那个12个使徒啊，他们忙死了，他们教会里面有10000多人以上啊，一次3000人，一次5000人，对不对？这弟兄啊，弟兄加起来就有8000人啊，还不算妇女啊，所以我想保守的话应该至少20000人吧，12个人忙20000人，哇，这个忙死了。他们那时候没有执事，就12个人就忙，结果当然会怎么样，把应该侍奉的那个工作怎么样就忽略了，可是该做的没有做，那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所以他们就觉得事干不对，应该怎么样，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他们呼召做上帝呼召他们要做的那个传福音的工作，祈祷传道的事情，那把这些行政的事工交给执事们去做，所以这样子才会让人尽他的本分。那么这是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的意义。我们再看看，为了要实践第二次宗教改革，那个策略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团契小组化。团契小组化，就团契不要太大，大概10个人左右，不会超过15个人。到了15个人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要准备要分成2个团契，那每一个7个人，然后再开始成长。等到15个人要开始准备分职，这叫分职 multiply。所以不要让团契一直无限的扩大下去，都会失去很多的动力，而且会让服侍人就越来越少。如果我们把它锁定在10个人左右，这10个人都可以来服侍的。等一下我告诉各位怎么来做10个人都开始的服侍。好，对不起。我在这个古山福音会这样1年半当中啊，我就不断的跟弟兄姐妹沟通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牧场教会，或者说把团契小组化。这个牧场教会里面呢，我们是这样做的，有带领诗歌敬拜的，我们就有一个敬拜部长。敬拜部长，这个敬拜部长呢，他就是一直带领预备诗歌，每一次来进聚会的时候，他就带领诗歌，他不是轮的，他是一个人做敬拜的部长。他带领诗歌完之后，就会有这个，也开始之前，带领诗歌之前有一个破冰的部长。这个破冰的部长就是说他专门带领破冰，大概只有10分钟左右。那这10分钟他必须要收集破冰的材料。他需要用一些问题，用一些容器，然后让弟兄怎么样，从那个进来的时候很疲惫，然后彼此间啊很冷漠，把这个冷漠化为这个亲切，能够化成很融洽。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叫破冰的过程。这个破冰过程需要有恩赐的人来做，你不能越破冰了，这个越冰，越破越冰，这个机会就很失败了。但这个破冰要找那些有亲和力的人，有那个比较讨喜的人，他一讲话的时候大家笑得不得了，然后他一做这个节目大家都哈哈大笑，然后完成在一起，那个关系立刻怎么样，唱诗歌就不一样了，唱起诗歌来就觉得好像有那个味道出来了。如果前面的话大家都很默契，唱起诗歌的话，哇，这个你们有没有经过这种情况？有没有？都没有吗？会耶。如果大家都工作很累的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又有陌生人在其中，那就讲话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太融洽， 有陌生感，有疏离感。这个破冰不长啊，就把它用十分钟的时间把那个冰冷漠就破坏，就破掉了。啊，再来诗歌，再来敬拜。啊，所以有破冰部长，有敬拜部长。好了，敬拜部长完以后，祷告部长。啊，开始完以后就叫祷告，对不对？祷告，这祷告不是说，哎，我们现在祷告吧？不是的，他前一个礼拜，他前几天知道今天要聚会，小组聚会，他前三天就要收集每一个这个团契里面的人，或小组里面的人，你有什么代表事项？哦，知道你有什么代表，他写下来哦，写下来，把它印出来。所以每一个人他的代表事项都把它写下来，他就教会有共同性的代表事项，而有个人代表性的事项，他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印出来，印给每一个人。为什么写下来印出来呢？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每一个人都交通了嘛，对不对？所以知道祷告之前的交通代表事项很费功夫，你知道吗？每一祷一交通说啊，等七八分钟还没讲完呢，大家都很烦了，对不对？啊，真的能够祷告时间怎么样？很早很早。哎呀，有时候祷告会的大家一交通，你要祷告事项，祷告完最后什么？剩下两分钟，大家草草结束，就是没有很好的预备。可是如果你事先那个祷告部长就是收集祷告的事项、代表事项，教会的公祷就共同的去祷告，然后个人代表事项，我们这个小组里面代表个人代表事项是什么？把它写下来，因为写下来，所以我们都已经发给每一个人了，所以你哪里是代表事项，你就马上进入祷告里面，就节省时间，不需要交通，因为这个代表部长都已经收集完了，就不需要交通，因为代表事项都放在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很有效的用差不多七八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代祷。真的，而且很有形象，很明确，没有国家。当然，另外一条我们就祷告，或者两条我们就祷告。你即便有十几条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很快很有效率的，每一部分都可以祷告到。就祷告部长、代祷部长，第三个哦，第四个呢就是团契的带领人，带领神的话语，对不对？带领神的话语，带领神的话语啊。那这个也许有些教会是用那个礼拜天读的信息，那有些教会是用固定的材料啊，材料的分享。那这个都没有关系，重点就是你带领的团契，带领这个小组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好的预备，好的材料。带领完之后呢，啊，就有什么，有就是就是话语分享的，通常就是那个小组长或者是团契带领人，就是四个人的工作，对不对？好了，另外一个亲善部长，哎，就有些教会团契会有收奉献，对不对？就有奉献，就有什么财务部长，有会计，然后呢？有些有这个事工，这个礼拜是说，哎，这个礼拜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要怎么服侍？这个礼拜要怎么服侍？怎么服侍？这就事工部长，所以事工部长专门讨论这个礼拜我们要去哪里服侍，哪些我们要去探访，哪些我们要去探访，哪些我们要打电话，哪些我们要去医院探访。哎，这个叫事工嘛？做什么事工？不只有向内，也有向外 ，outreach。啊，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些可能有什么，这个附近有一个是什么大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关怀这个社区？有事工部长、财务部长、还有亲善部长，都有新人来，还怎么去跟他建立好多关系，鼓励他认识我们这个团契，鼓励他认识我们这个小组等等。你看这样的话，几个部长，如果你只有十个人的话，至少八个部长。这个才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人众人皆祭司嘛。那你可以再create另外两个事工啊。所以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所有在小组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这才能够真正落实第二次宗教改革的目标。如果你是二十个人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不可能融到这么多的事工来，不可能这么多部长。可是如果十个人以内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所以你看，我那时候就有新善部长、破冰部长、敬拜部长，然后呢，话语分享部长就是那个小组长，然后呢有事工的祭司什么事工啊部长，然后财务部长，每一个人都是部长。每一个都可以服侍，但是这些部长的选的那个选择，这些部长的委任是根据他的恩赐。如果他没有那个破冰的本事，你叫他做破冰， 他就越做越辛苦，越破越钉。如果他没有带领敬拜的恩赐，他五线谱都看不懂。你要做敬拜部长，他就越敬拜怎么样？下一次人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被鬼碰到一样，逃之夭夭。也找一些会吟诗的人，有经历的、有经验的人，很会唱诗歌的人来带领他，个人也有敬拜的中国人来带领的，他越唱就唱起来就会带得很好。所以这个部长不留的、不轮的、不轮流的，就一直做下去。他可以收集很多的，像破冰的话，可以收集很多的破冰材料，我有很多的破冰的材料，大概有好几百个材料，他可以一直用，一直用，还可以收集新的，他带到施工呢，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这种我们称它为牧场教会的聚会形态，这个带来哈，不过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印出来。所以各位，那这个那我们每次聚完会的时候啊，这些小组长就要把这个牧场聚会的施工情况要写给我。那他不需要写很多，因为我都把它设计成表格。我说，比如说，这个敬拜施工带领的怎么样？我用列出四项，那他只要打勾，这个写几分？比如说这个这第一项大概十分，我们最高十分，最低零分，他就可以打五分、十分、七分，他只要打四分就可以了。每一个施工里面，我就用四项，然后评估这个聚会他做的怎么样。所以我设计那个表格还不错哦，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哈。那这样的祷告施工他做的怎么样？他评估嘛，因为如果你施工里面没有评估，你怎么知道他做的好不好？你做小组长你怎么知道好不好？那教会的牧者你怎么知道他做的好不好？你怎么样追踪这个团契到底做怎么样？你就交给他，你就不管他了吗？不是这样子，要了解这个施工做的怎么样，就必须要有五个人一起。那一个人一起就要需要表格，请一个人专门做这个前施工的前那个表格啊，譬如说说你看这里有一个前表格的部长，他专门填有表格，他看这个施工有没有预备，这个敬拜破冰破的怎么样，都刚刚都笑成一团，大概就九分十分了，对不对？都大家冷若保持冷若相敬如宾啊，那大概只有两分一分。那有些人是匆匆忙忙来，带什么诗歌？我曾经碰到这样的那个人的一个教会了，今天是要他领会，是吧？我才现在才知道，糟糕了，怎么现在才知道要领诗歌？那你的敬拜能够敬拜的好吗？肯定不能嘛，所以要事先好对。所以那个小组长一个责任，或者团契主席一个责任，在你拜师的聚会之前，礼拜三说，你现在预备的怎么样？祷告部长，你这个代祷事项收集的怎么样啊？收集的怎么样？那个破冰部长，你准备做什么？破冰啊？诗歌预备的怎么样？他要打电话，他一个礼拜只要打几通电话，六七通电话，七八通电话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那没有的话，他们也可以及时提醒他，对。所以你在前两天就直接提醒他，好的预备，他的聚会就很有预备，聚会也很有预备，每一个部门都很有预备，每一个部门带领他那一部分的时间。祷告部长很重要，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把那个椅子围起来，围起来。因为这个带到施工里面还有一个施工当中还有一个我们要邀请哪些新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四个人之当中有一个控制，没有控制，控制不需要做人，不能做人，这控制就是说我们希望认领的那个人为他祷告，把名字贴上去，贴在这个椅子上，就这个椅子拿上来。好，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椅子呢，这个是控制，旁边坐了很多人，这个控制是坐的啊，这边写上，就说我们七八个人当中，每一个人认领一个，就把它写下来。这有五个、六个写下来，就在祷告当中为这个空椅子来祷告。就说这个空椅子是我们认领的那个人，我们认领的，我们希望他不断的每个礼拜为他祷告，不断为他祷告。祷告之后呢，还有行动，去探望他，打电话关心他，请他吃饭，建立关系。然后有机会邀请他来参与聚会，就是认领。这样的教会就变成，这样团体变成一个健康。如果教会只有聚会，然后等待下个礼拜聚会，那不是健康的教会。所以这个礼拜结束之后呢，施工部长就报告我们这个礼拜做什么，我们去探访哪些人，他们就开始讨论讨论。然后呢，这个礼拜我们就组成只有两三个 team， 十个人当中只剩三个信，三个人去探望那个人，三个人去探望。所以聚会结束就是施工的开始，不是聚会结束我们就等待下一次再来聚会吧，这样的团契永远不能成长，没有传福音的负担，团契不能成长。所以如果团契都这样成长，教会都这样成长，教会自然就成长了。所以教会其实不需要举办布道会，在小组里面两个小组三个小组就可以来举办布道会，就可以举办这个爱宴，爱宴当中邀请人，然后有个福音性的节目做见证，或者看一部 TV 的那个真情部落格，有没有？台湾有那个部 TV 有一个真情部落格，大概登过30分钟啊，不要超过40分钟。然后有请弟兄姐妹来做见证，三个组来办，或者两个组，两个人就20个人了、啊，20个人再任你一个人就40个人了，一起吃饭，哇，这个就很一季或者这个四个月举行一次，一年三次。也不会耗费很多，但是你一举办的人，因为这三个组里面一起举办，这三个组带领的人来，聚会结束之后，布道会结束之后，这个各自的就落户在那个团契里面，落户在那个小组里面，就可以继续牧养啊。就跟我们大型教会的举行布道会完以后，我们一个 event 结束以后，一个 program 结束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接中，就没有继续邀请他来，所以小组的布道会不是这样。可以继续追踪，可以继续 follow up， 这就是我所谓的健康的教会，这就是我所谓的健康的理想的教会。我们要成为大，但是要成为小教会的教会。到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是开放讨论时间，请。对，只是做不好下来，做不好要求他改进。对，你问得很好，对。在我们assign他做扩兵部长的时候，或者assign他做那个近代部长的时候，或者各个部长的时候，每一个部都要经过训练。我当时为这个哈，就训练了三个月，扩兵部长，要训练破兵怎么破兵呢？你不能越破越兵是糟糕了，要经过训练的。比如说用差不多七个小时时间来训练破兵，用七个小时来训练他怎么带领那个敬拜赞美，那七个小时怎么带领祷告？祷告施工怎么带领？而施工部分，我们最后就是施工部长。为什么？因为大家聚会结束了，就等到下个礼拜来再来聚会。不是的，聚会结束就是施工的开始，是这个施工部长旁边。因为施工部长怎么样？要认领，要推动怎么认领？要是推动怎么为空椅子上面所写的人祷告？就推动怎么去 approach 这几个人？你看这样的话，就不但有话语的追求成长，对不对？要怎么样？要去那个，还有呢？如果话语分享，这个小组长大家你话语分享完以后呢，就打电话问：这个礼拜你要不要把那个话语行出来？就是说啊，我就要求小组长说：假如这个礼拜饶恕，讲到饶恕，那饶恕结束之后呢？后来我们就等下个礼拜了，不是的，只是到了两天之后、三天之后，打电话去问那个弟兄：这个弟兄啊，这礼拜饶恕你在小组里面分享说你要跟你的同事啊要跟他道歉，你有没有打电话去啊，或者你没有开始跟你同事道歉啊？他说我忘记了，我说分享完我也就结束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分享完就结束的。可是在小组里面还打电话去，做得怎么样啊？这就 follow up 嘛，要让他把神的话实践出来，把他实践出来，这个小组长的 follow up 是很重要。对某一个姐妹，对某一个弟兄，这个某一个姐妹，你说你要跟你婆婆要开始彼此饶恕，那你做得怎么样？忘记了。那她说，赶快做啊，这个还有几天的时间啊，希望能够踏出你这一步。这个当她在实践神的话以后，是带来生命的改变。他们不是在应付聚会，他们真正应付他们生命的问题。你看，实践神的话语。第二个呢，这个聚会结束后开始服事，开始参与施工。让每一个部门都有很好的预备，就有很好的带领聚会，所以经过训练，通常差不多都有七个小时的聚会，这样七个小时，每一个部门都有七个小时，然后都是第一次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我亲自训练，所以我是这样训练他们，这个部门算是训练完之后，下个礼拜是另外一个部门，这样训练了好几个礼拜，所以一共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训练小组长，半年的时间训练了各部门。好，请。哦，
他问完以后，
哦，刚才你的问题是什么？哦，就是你评估表填的时候，如果他得的分数都偏低，那怎么办？是不是叫那个人就不要做那个施工？不是这样子。如果评估出来他得的分数都偏低的话，我们要针对他再进一步的训练。其实我们，因为他都要每个礼拜都要交给我嘛，那个小组都要交给我，我就看，所以我不需要。我开始的时候会去亲自参加每一个小组，可是以后我就不参加了。因为就看每一个礼拜他来交给我评估表，我就看哦，可能这个施工部长大家都很弱，这个七个小组都很弱，所以我就会针对这个施工部长做一个施工部长的训练。我告诉他们什么时间，从早上也许四个小时，第二次就可以短一点了，就提醒他们怎么去做训练。所以这样的话，那个牧者要基于那个五培女儿起，要很紧密的了解小组的发展，不是小组去发展的，而是团体去发展，那我都没有关系，我就坐在旁边纳凉，不是的，要紧密的。如果牧师可是不重视小组，小组也不会发展，听懂我的意思吗？牧师基于很关键的重要，如果牧师去很细腻的知道这小组的情况一样，那开始的时候牧师要亲自去督导，然后到慢慢的牧师要培养一个副牧师来督导这个位置，这样他就可以放手，经过半年的时间，经过一年的时间就放手交给这个，对，但是呢这个副牧师要向他报告，所以这样施工进展的怎么样就可以很清楚，到底哪一个施工做得不好，就针对那个施工在进行训练。好，刚刚请。对，这个问题也很好。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哈，十个小组里面，就当时有14个小组嘛，14个小组里面，不是每一个小组长都有做小组长的恩赐。到最后啊，运转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是小组长很认真，他施工不断的发展，他可以分组成两个小组。可是有小组长越做的人越少。因为本来十个人，交到他手中，结果那十个人慢慢变成八个人，慢慢变七个人，慢慢变成四个人。那我们就知道说，除非可以再进一步训练，但是训练以后他还是没办法做得很好，他表示这个人没有办法做小组长的施工。这个时候啊，就有必要把这个小组解散，然后把它并到需要在小组里面，让这个小组长去亲自 expose 在那个做得不错的小组里面，看到别人怎么干。那以后有机会，他如果学得不错了，或者是他就说哦，原来我在这个不足的地方在什么地方。那假设这个人真的没有小组长的时候，他可以怎么？他可以做那个部长，那个做每个部长嘛，对不对？所以是可以这样解决的。有时候两个小组必须要合并起来一段时间，突然一年之后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小组可以做得好或者不好，就可以把它合并起来。有些需要合并，但是有些也自然会成长成两个。那这样的话就慢慢发现那些有恩赐的人或者做得很认真的人，那个施工就会成长。这就是说对那些小组里面做的不是很理想的人，他人数越来越多了，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是有办法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跟他们讲说，不是保证每一个人都会做得很好，但是也没有关系，请你们不要介意。到了一段时间我们会评估，然后是不是两个小组要合并，或者把这个小组并到另外一个那个小组里面去。要开始就要讲明，叫他们不要为这个好像觉得 hurt被伤害，不是，这个没有伤害的人，这是教会要健康要发展必须要这样做。请说。 不需要，我们通常就是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他这个破冰才有十分钟，他需要有规定时间，你不能一直破下去哦，十分钟或者七分钟啊，然后呢敬拜赞美大概就是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话语分享大概四十分钟，所以不是像一般小组的啊，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个健康的团契不是小组查经，所以不能用全部的时间过来查经啊，用大概四十分钟哦，四十五分钟这样啊。如果你是一个半小时的话，你就必须要设置它有那个比例的。然后呢，祷告的时间就是五六分钟、六七分钟，然后事工分享的时间大概就几分钟这样，大概五分钟、七分钟这样。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比例都每一个部门都有。所以这个小组的时间哦，不能把它全部用来做查经。也不能把它用来做某一个活动，都要比例性的调整。所以那个小组长的责任就是要来控制时间，控制的时间啊，时间到了他就要提醒一下，时间差不多了，或者他可以用一个那个叮当哈，时间快到的时候，前一分钟就当一声提醒一下啊，时间到了就当两声，或者是要赶快交给别人了，这样慢慢就会慢慢进入。那你刚才讲到的情况，这个的确不是，这个我刚才说啊，就是你们自己要反省，到底我们团契是不是健康嘛？如果你这样想出来，基本上你的团契不是很健康，或者说我们 CDC 立的团契啊，不是很健康。OK，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分组什么原则？我个人是这样做哈，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因为分组可以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按照地区，譬如说靠近方圆多少之内的，就那些人就把它分配在那里。啊，第二个按照职业，譬如说都是老师，他们谈老师的问题，他们可能谈得很好，那或者按照那个需要，譬如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哎呀，她失婚了，失婚各位知道吗？失婚就是说，所谓失婚就是说，她的先生去世了，或者是离婚了，失婚的这些人啊。”她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她对这个失婚的这个姐妹啊，或者失婚的这一类人很有负担啊。我说你可以成立一个失婚的小组，她当然不用失婚这两个字。或者是用雅歌或者是什么的小组这样，这个姐妹真的哦，她招聚了五六个人呢，就成为这个失婚的小组。然后呢，她特别来服侍这一个有需要的人。结果这个小组从四个人开始，要不然五个人到六个人到七个人到八个人到十个人了。原来这个社区里面还失婚的不少人。她这个施工就做得很有负担，所以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形态来分小组、地点或者是职业。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需要，那有一个就得到癌症的，他们说，哎呀，他这个得到癌症得到释放，得到医治了，他怎么样？他觉得对这个癌症的病患很有负担，他要成立一个癌症小组。有人是这样，我们是根据这样来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那个地方的人，他有二十个人，那就分成那个地方分成两个小组这样，尽可能就是让每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可以做部长。至少要80%人做部长，这样子，或90%人做部长，这样，那这样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众信徒皆祭司的目标。这个并不难达成了，因为我已经试过了，可以这样做的，可以这样做的。而且教会啊，我们教会还补助每一个小组哈，一个月1000块钱台币，这个台币他们要聚餐，他们可以使用这个钱；他们要买属灵的书籍，他们可以用这个钱，1000块钱不多。好，请。当然可以在家里，不需要在教会，尽可能不要在教会。你知道有一些牧道友进来了，他对教会有点那个排斥的感觉，但是家里不会反对的，而是尽可能在家里，除非你的家里不方便，那你也可以在副小组长或者在某一个部长的家里，就是尽可能在家里会比较好。 所以那个就是在店里，在家里嘛，在家里，这样。好，还有没有？好，请。哦，你有问题吧？不是哈。有没有问题？如果你们希望那个表格的话，我可以把表格留下来给你们。对，把它放在哪一个小组，对不对？这个很好的问题。新来的人要放在什么小组呢？有些人啊，碰到新来人会抢哦，小组间可以彼此抢人哦。但是如果是哪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带来的，当然是归在那个小组里面，这是最自然嘛，因为他带来他对他熟悉嘛，对不对？啊，然后他放在那个小组里面，大概很自然。如果他带来你把他编到不同的小组去，那就不好了哈、哦。所以。带来的人尽可能都把它放在落户的时候去把它放在那个小组里面。好、哦、那资源怎么分配，其实我们资源都写都一样。就是说一个月补助，教会补助1000块钱。1000块钱啊、哦。1000块钱你可以怎么用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收支，一定要有财务部长，就是有那个要支出要很清楚的账目。所以你看这个账目就有价值，有这个财政部长就有那个职位，对不对？他就负责那个什么支出，怎么样那个收入，他记得要记录都很清楚，在账上面千万不要有漏洞，这个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所以尽可能要一个月公布一次，或者两个月公布一次，啊，那尽可能在小组里面做很好的妥善的运用规模。所以一个财政部长可以做这个，那资源都一样。那有些人呢，他们觉得说自己要在奉献。譬如说这次要去郊游，我们小组要去哪里齁，一段时间郊游 ,OK, 没有问题，他们可以为这个来奉献。所以自己教会给的一部分钱，然后他自己小组里面也可以做奉献，他们如果觉得需要的话，这个不是强迫的齁、哦、你可以自由奉献。还有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年当中我们有2个月是休息齁、哦、为什么？因为那2个当中啊，有些人说，哎呀，我常常不在，暑假的时候不在，或者1个月我常常休息，所以尽可能在那个礼拜当中，或者5个礼拜当中啊，小组这边要去户外探亲，尽可能用那个时间去探亲啊，或者是回国啊，或者是去哪里啊。那这个之外哈、啊，我们就所以也是有假期的，而且小组长，我们倒是规定了，小组长是不是无限制做下去？不，有一个任期，通常是。五年，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觉得应该几年哈？3年也可以，4年，但是不要太短。太短的话，其实3年或者到5年之间是说，到5年之后呢，他可以休息1年，休息1年他可以参加任何一个小组啊。1年完之后，然后再让他这个。进入一个小组或者承担这个小组的工作，他如果他做得不错，在这1、2年、2、3年当中啊，他2个小组变成3个，他就可以 promote 到一个这个，假设三个小组，三个小组上面小组长上面就有一个什么一个 leader， 你用什么名称都可以，区长啊，或者是区牧啊，什么都可以，就是说他可以来 supervise 这3个或4个小组这样。这样的人他就是。你应该鼓励他嘛，对不对？做做的不错，应该鼓励他到一个什么更，他有才干，可以 supervise， 这样的话可以减轻牧师的施工，你知道吗？开始牧师的会比较辛苦，但是如果这样建立起来，牧师施工就相对的减轻，啊、哦，然后他就可以做思考性的施工，好，请。活动， 好，关于小组长，面对教会的活动很多怎么办？如果你真的要推动健康的团契或者健康的小组，教会的活动就要以这个为目标，主要目标，以推动团契、推动小组的主要目标。其他活动面对这个时候都要萎缩。比如说布道会，不需要举行全教会布道会，因为两个小组、三个小组就可以举行布道会了。这样的话不会劳师动众，你知道吗？因为两个小组举行布道会，两个小组就20个人嘛，啊，你在这里20个人的话是40人来了，而且这40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小组的准备这个吃的什么齁，那在就我们要借用什么看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有再有布道会，不太需要。大型的布道其实是很浪费资源的，而且完之后没有发到，可是小组呢举行布道会啊，完之后就可以发到，但是这里呢会很积极，大家会怎么会彼此推脱，你知道吗？小组呢就是我们的小组，我们要这样认领来啊，对不对？所以有前面的三个月的认领的时间，有机会我告诉你怎么样推动这个敞开小组的这个布道会，很容易做的，很容易做的，啊，而且做的很有效果，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布道会了，这个省下来布道会，对不对？那教会里面的一些，这个主日学可以有继续有的，主日学是礼拜天嘛，可以继续有的，那周间呢，尽可能把那个重点放在那个小组的施工里面，让主日的聚会跟小组的聚会成为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中心，啊，其他的施工要配合这两个施工而进展和发展，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小组长哇忙死了，我一个礼拜要4次聚会，不，我想一个礼拜大概3次聚会就可以了，三个晚上都是三个晚上来聚会就可以了，啊，不是三个晚上，就是说主日崇拜，然后周间他有小组的聚会，然后再一次小组长的聚会，或者小组长和同工的祷告会都要出席，大概就3个聚会就可以了。其他时间他就应该怎么样？如果你太多聚会的话，他就没有时间去探访，就没有时间去做 outreach。我们重点就是要小组聚会要怎么去 outreach， 所以尽可能把施工缩短，最多3次主日崇拜聚会，然后那个小组的聚会，然后再一次祷告会，其他就是各小组去 outreach 去做施工。这样的话，既可以照顾到家庭，也不会因为施工忙碌而忽略家庭。还有吗？好，请。对，所以啊，这个事工哈，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小组里面不是有部长吗？你可以成立一个什么这个 children 儿童的部长。这个部长啊，这个部长是可以 take turn 的，要不然他都没有办法出席这个里面，可以有几个人轮流。三个人轮流啊，这个礼拜他负责照顾，下礼拜他负责照顾，再下礼拜他负责照顾，轮流这样的话，他也可以参与，他一个月大概只要一次啊，一次就可以了。还有，所以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的确有孩子嘛，对不对？一定有孩子，那你不能把孩子丢在一边啊，孩子很重要，所以周间带领他们来没有关系，然后这一次请这个人来做，下一次请那个人来做，一个月大概一次就可以了，要不然有些人做了就怕死了。啊，这个是，而且这个小组机构里面啊，我发现有一个教会，他们这边两个礼拜一次，我告诉你，两个礼拜的聚会肯定做不起来，两个礼拜的聚会肯定做不起来，两个礼拜一次啊，这聚会肯定做不起来，要 regular 去做，因为每一个礼拜都有事工要做 ，OK，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原来的团契就不太一样了，或者小组团契的方式不太一样，是吧？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好，请。 哎，巴西德的圣灵论，对。你们当中有人，好像去年我请那个刘牧师跟我带回来，哦，都别的教会的哈。上一次我请弟兄姐妹帮忙啊，当然是别的教会帮忙，所以我就有这个书啊，就送他们哈。我们当中，这是因为我姐妹带来哈，不过你们可以上网去买哈，就是巴西德的圣灵论啊。那巴西德圣，对我试着用三言两语。首先，巴西流它是在第四世纪的教父，这个教父哦不是黑道的教父，是信仰的先辈，是信仰上非常有追求，在神的话语上很有有杰出的成就，也写了很多属灵的著作，影响后世深远的，是我们称为信仰的教父。那他是在这方面，因为当时啊，整个教会谈论的中心就是基督论，就到底基督是赐于神，或者基督神人二性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有两个那个两性呢，有人性，又一个位格两性。One person, two nature. 这个 one person, 这个位格两性怎么调和成一个位格？所以当时的集中点都讨论基督论。但是那时候已经有亚流出现，亚流异端出现，还有很多知道这个马可多显这个异端出现，还有一个叫做抵挡圣灵这个派出现，就是不承认圣灵的神性。所以这些异端呢、他们有意无意的贬低圣灵的位格，他们说圣灵应该受敬拜，应该受尊崇，但是他不可以跟上帝，不可以跟父跟子同一个位置。所以当时啊，这个巴西流就驳斥这个异端，说耶稣基督赐于上帝，父上帝，那圣灵又赐于耶稣基督，那上帝才是全然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比上帝更次一点，所以他并不具有上帝的全然的神性。那圣灵呢，又比耶稣基督更低一点，所以他更不具有全然的神性。所以就把那个全然的神性把耶稣基督贬低了，把圣灵贬低了。可是正确的真理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 fully divine， 就是 fully divine， 就是有全然的神性。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不是三位神，是一位上帝，这是重要的真理。三位格，三位一体，就是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谓神灵是要被敬拜，要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可以接受有同权，与父子同权、同荣、同受敬拜，这些神性的意思嘛。所以divine就是说 他同荣、同受敬拜、同尊啊等等，这些都要归给圣灵。那现在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不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这叫做独一的上帝。OK， 那么圣灵既然它是一个位格性的圣灵，所以正好像父，它是有位格的。什么叫位格呢？位格的表现就是会有喜怒哀乐，对不对？会有思虑，会有忧虑，会忧伤。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会叫圣灵担忧哦，会叫圣灵伤心哦，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哦。所以消灭圣灵感动，就表示它是一个位格性的存在，它是位格性，它是属神的位格性的存在。正像主耶稣基督，也会被亵渎，对不对？那同样圣灵也会被亵渎哦。所以圣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位格。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能力，一个能力的而已，一个好像存在，它不是能力而已，它是一个实实在在，在你旁边也住在你里面的一个三个位格当中，三位一起当中的第三个位格。所以圣灵既然是一个位格的存在，那请问我们可以跟圣灵相交，可不可以？我们可以跟他说话，可以啊。我们可以跟他相交，可以啊。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说，圣灵常常被一个神学家，称为什么？不熟识的常在者。他常常跟我们同在，可是我们不认识他。可是耶稣说，世人不能够认识他，因为不见他，但你们是认识他的。可是我要问各位，你认识他吗？我们怎么样认识圣灵？是透过跟他 Koinonia， 跟他相交，跟他分享，跟他分享我们的喜，跟他分享我们的怒，跟他分享我们的忧虑，跟他分享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就是好像在主面前出敞开跟他分享，所以这就是交通嘛。我们要跟一个人认识一个人的话，也是通过交通，对不对？通过分享，对不对？通过吃饭，对不对？通过打电话，对不对？通过彼此聊天，对，我们才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嘛。可是圣灵呢，我们好像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跟他相交嘛，你没有跟他 koinonia 嘛。我们祷告里面常常是单向的祷告，其实祷告完之后呢，就要怎么样进入什么样双向，恳求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恳求圣灵把他的旨意揭露出来。所以我们应该进入以圣灵的 koinonia 里面。所以在祷告祝福的里面，保罗是这样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什么慈爱，圣灵的什么感动，翻错了，不是感动，是相交。因为那个希腊文是 koinonia，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透过与圣灵的相交来经验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经验到上帝的慈爱。所以你知道 koinonia 在希腊文里面是这么丰富的意思。 koinonia 意思说好像邮差把那个邮件从甲地带到乙地，如果你是他是带到那个地方，带到给你这个，把那个邮件带给你，就可能有这个意思。但包括财务的分享，包括心理层面的分享相交，所以这个可能有这个意思。他就说圣灵，我们是透过跟圣灵相交，经验到上帝的慈爱，经验到耶稣基督的恩惠。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这样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你看，透过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身上，所以你是透过圣灵与他相交，他把神的爱浇灌在你身上。感谢主。所以我们应当跟圣灵相交，跟圣灵相交跟灵人完全不一样。因为圣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位格者，是可以跟我们讲话的，正如我们跟主耶稣讲话一样。啊，现在主耶稣去到父那里去，他差遣什么？圣灵来。所以父因着子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可以常跟我们在一起，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常跟我们在一起，在旁边 side by side， 他是也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最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第三个位格，我们不跟他相交。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就请他出来一下，没有需要就把他关在在厕所里面。这个不是遵从他，遵从圣灵没有错，遵从圣灵绝对不是异端啊。但是我们如果把那个圣灵的工作只把它想到是恩赐方面的工作的话，那其实是把圣灵的工作限制住了。圣灵工作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个叫 convicting power， 叫人知罪，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 convicting power 的三个层面。convicting power 的三个层面叫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啊，这个是一个神学的名词，这个是 legal terminology。意思是什么？这个自己责备就是说 convict 意思，也就是说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convicting power， 这个使人自罪的能力。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这个 conversion 是因为 convict 圣灵的 convict 工作。如果没有 conviction 就没有 conversion。能听懂吗？一个要转变归向主，要重生，如果没有圣灵的 conviction 叫人知罪，这个人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很多人就把这个忽略了。可是我们看到是圣灵的恩赐的表现，说方言咯，或者是医病赶鬼啦，或者是先知预言的能力咯，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之分。而且今天这个工作还在，今天这个工作并没有消灭。但是我们很多的教会就把它强调了这个方面去，我们忽略了这个很重要的层面。而且另外我们也会得罪圣灵，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说我们会这个叫圣灵担忧，所以说我们会这个让圣灵啊，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圣灵担忧，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会成全我们成圣，是我们成圣，这方面的工作、啊、都没有讲到。所以我们只是讲到恩赐这方面。其实圣灵做成圣的工作很重要啊，它其中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成圣。可是我们今天发现有很多常常讲恩赐的人，他的圣跟他的生命确实不成圣，是常常误会的。最有恩赐人常常是最误会的人。原来我这样说啊，在美国发生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那个 Denver， 就是 Denver， 那个 Colorado Spring， 一个叫 New Life Church， 那个牧师叫什么牧师呢？多年前啊，他成为美国福音派，对 ，Hag 啊，这个海格牧师，他是这个新生命教会的创立者，然后也一度成为美国所有福音派联盟的主席。在有一次，这个福音派教会、啊、要反对同性恋，但因为他是主席嘛，所以他就要求，就请求他说要向这个在媒体里面，在这个电视里面公开发表，我们福音派是反对同性恋，也反对同性恋结婚。所以他那一次就不得已就在电视里面就这样宣布说，我们的立场是反对同性恋，反对同性恋结婚。结果没想到隔几个礼拜，隔两个礼拜以后啊，哎呀，这个丑闻发生了。是什么呢？原来这个黑牧师啊，就真是怎么样，是同性恋的，而且他同性恋是固定一个礼拜一次，跟一个人进行同性恋，有那个性的关系。但是因为很隐秘，所以这么实行呢都没有人知道。啊，这个人讲到很有恩赐哦，很有恩赐。那这个教会发展的时候，开始从十几个人开始，慢慢变成两万多人了，哇！所以他就成立这个世界祷告中心，在那个 Pearl Spring 那个地方那个城市，各位去过没有？我去过那参观。所以这个教会啊，就关键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在那个电视媒体公开这样宣布他的这个福音派的立场的时候啊，跟他同性的那个受不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假冒为善，你跟我 每一个礼拜都进行这样的性的关系，可是呢，你看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就把这个消息上就透露出来了，结果全美国啊就哇哇，怎么会这样子？当然那个教会觉得很丢脸、很羡慕，所以他们，我看到他们在那个教会成立的过程，那个上面就把他名字涂掉了，让他觉得这个很羡慕。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也可能恩赐跟生命不成正比。很有恩赐人不见得有生命，但我们希望那个人又有生命又有恩赐，对不对？因为圣灵的工作的确有这部分生命，叫我们生命成长、成圣、成熟，然后呢，施工也能够有恩赐、有果效。但是生命跟恩赐不会成正比，施工越大，不表示你的生命越成熟。所以圣灵要做的工作，不只有恩赐的运行而已，还有什么？生命的造作、生命的成熟。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酒酿，一样果子，九种风格，九种风味，在我们生命中要不断的成熟，每一种风味要发展到成熟，是一种果子嘛，对不对？不是九种果子啊，是一种果子有九种风味，九种风味，那每一个风味都要发展到成熟，这圣灵的工作，这圣灵的工作。有一次我就讲了一篇恩赐跟生命这个道啊，这个道其实对弟兄姊妹非常重要。所以圣灵之切，我们应该发展跟他亲密的相交，因为他是位格的存在，他是圣洁的全然神性的位格存在，所以他就在我们旁边。在你旁边，你既然不跟他讲话，就像里面是配偶的话，常常在一起可不讲话，这个算配偶吗？这个算是夫妻吗？你即使不了解，你透过交通分享才能够彼此了解嘛，对不对？啊，圣灵就在我们旁边，就常跟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却不愿意跟他相交。所以我觉得应该往这个方向，我们跟他。那你说，有一个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跟圣灵交，我们会太多，然后这个忽略了圣父圣子呢？会不会这样？不会，不会。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荣耀子，子的工作要荣耀父，对不对？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跟圣灵相交，就表示我们跟圣子相交，因为圣灵又称为祷会师，圣灵又称为祷会师，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不是该结束了？耶稣这样说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赐给你的一位保惠师。这英文翻得很好，英文翻得很准确，把希腊文翻得很 ，the same another one，the same another one， 相同的另外一位。也就是什么叫相同？神性上相同，神性上完全相同，但是却是另外一位。各位看到没有？是 fully divine， 但是呢，是 different， 是 distinct person， 是截然不同的位格，是 the same another one。所以圣灵是另外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圣灵来是代替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除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工作，圣灵没办法做。这个是既父定归给圣子，既为我们罪流血舍命除掉我们罪。那这个工作成就以后，他在地上其他工作就由圣灵来完成，所以耶稣基督要离开，就是 necessary replacement， the necessary replacement 是必须要的替代。他如果耶稣如果不去，他就圣灵就不能来。可以说圣灵隐含着一种时代性、曲折性。如果圣灵耶稣基督不离开、不升天的话，圣灵就不能来。所以这里有 necessary replacement。是必要的，而且他所做的工作跟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都一样，因为 the same as one 相同的，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保护门徒、教导门徒、叫门徒想起主对他们所做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除了救赎本身，除了救赎进的时间这个事情，圣灵不做之外，其他工作把救恩怎样施行在圣徒的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哇，已经不是三言两语。 不过还可以再讲到更多哈。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个地方，有机会哈，我们再多点哈，下次，针对这个再来分享。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好吗？谢谢各位。